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2020年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是的，我们真的像刚才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那一样，每当到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首诗歌来献给我们的主，那就是我们心中总是充满的感激与赞美。我们在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那么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开始先来看两节的经文。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14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路加福音2章14节。好，我读给你们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保守看顾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当我们聚集在您自己脚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将你自己的属天的平安都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叫我们这不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还是第一次听见您自己福音的这些朋友们，我们都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叫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来遇见你，都能够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都能够叫我们得着你这属天的平安。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当中。我们更是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仰望在主手中，求圣灵你能够在他们心里面来工作，叫他们听见你自己的福音的时候，能够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2020年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可以说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应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聚会是每一个人都要戴着口罩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是有这个距离的限制。我们没有想到说原来瘟疫可以肆虐全球。前几天我看报告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这个新冠疫情的，包括南极洲。我当时听了就很诧异，南极洲是没有什么人居住的，怎么竟然也会有这个疫情传到那里？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在南极大陆上面也发生的这个疫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今年整年下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可能真的最重要的、最抓住我们心的，还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还不是你买了怎样的房子还不是你拥有的多少的财富。我想对我们来说最最重要的，那就是平安。我们中国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呢，以前上一辈人见面呢，通常都是问：“哎，你吃了吗？你吃饱了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可能比较贫穷，没有什么吃的，所以见了面都会问这个。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见面可能问：“你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最注重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们见了面，他们不是问你吃的吗？他们不是问你好，他们是问你平安吗？那么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在那个列王记下里面，列王记下里面第4章里面，他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是当那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有一个苏念的妇人，那么有一天他的孩子死了，那么他来见这个以利沙。当他来见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永远的看见他，就对那个他的仆人基哈基说：“你去，你看那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见到他的时候呢，你问他， 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那苏念夫人回答说，平安。那么你知道吗？这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很常的，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问候。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一个平安，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所以色列人所生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这种不论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所以常常让他们处在一个不安定的一个环境当中。对于他们来讲，平安是最最重要的，直至今天他们仍然如此。当我们有幸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经常可以在街上看见这些士兵荷枪实弹的在那里巡逻的，也就是他们长期是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不平安的一个环境当中，以至于他们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个平安。那么今天我说，当2020年这个疫情这么凶猛来到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平安对我们一个人的重要啊，对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重要啊，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个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平安。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当时还不能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平安充满恐慌的日子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福音组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商量，我们又给大家配一些福音单张。所以后来我们就印了一个单张，那么单张的这个主题呢就叫平安。我们真的盼望借着这些单张发出去，能够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朋友们，那他们也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也能够得着就像刚才弟兄们在诗歌里所唱的那样，那个属天的平安。那到底什么是平安呢？可能我们从书面上面来理解的话呢，平安好像就是平静安宁，或者说经过一番的长途的跋涉，然后呢回到了家中，或者说经过一番的冒险，然后呢活下来了，没有事情了。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平安呢，都是讲到我们身体上面的。我们常常去讲一个人，你平安吗？通常都是问你身体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把我们的眼光关注在我们身体上面。但事实上呢，平安不仅仅只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装修我们的房子也好，或者说在选择一个居住的环境也好，我们通常都会选择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比较安全的环境。我记得我们当时去看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买房子呢，最好不要买在什么地方呢？不要买在 TV 的尽头，因为呢，那个车子可能很不安全，可能有人酒驾的话呢，开车的时候呢，就撞到你的房子里去的。哎，还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哥哥的孩子的同学，真的他的房子就是买这个 TV 的。那么后来真的有一天，有一辆的这个汽车就撞到他的房子里面去了。把他的孩子给撞死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觉得说买房子的话，我们选择居住的环境呢，一定有一个又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千万不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把自己摆在那样危险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平安，甚至有可能就像这个小孩子那样，因此一辆汽车酒驾撞进来，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呢，我们会在选择环境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有孩子以后呢，我们也会劝我们的孩子，你在选择交朋友的时候呢也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常常觉得你不要到外面去乱交朋友，可能这些朋友呢会带你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最后呢你可能就失去自由了，你可能或者说你就被人家打了，失去你这个身体上的健康，或者被下了监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关注在这种身体上的这个健康，身体上的平安。尤其是我想当现在这个微信的兴起有各种公众号的兴起你会发现教你养生的 让你注重这个身体健康的这种的推送啊，真是层出不穷啊！特别是一些年纪大了一点以后呢，你会发现呢，真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些，甚至呢，有一些呢就因此呢被这个被捆绑了，觉得不听这个的话，好像觉得这个没法活了。所以呢，我们很容易被身体上的健康这种所捆绑住，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好像我们就有平安了。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平安了呢？就好像这次新冠的这个兴起，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免受这个病毒的侵害，保护好我们这个身体，对不对？我们真的很看重我们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但事实上呢，其实呢，比这个物质身体更重要的呢，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乃是我们内在心里面的这个平安。你知道，当这个新冠肺炎兴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各地兴起的这种抢购的这种恐慌，超市里的厕纸被抢光了。我当时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抢厕纸？我想我的理解是应该就抢了吧，应该抢食物，对不对？你说没有吃的话，那哪有这个吃的也没用，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去我妹当姐去买，但是实在真的买不到。后来呢，我就想这肯定是暂时的，我们当时真的吃就没有了，买不到。那么呢，我讲这个肯定暂时的，果然是暂时的。但是你知道吗？有好些的人，他们厕纸也抢到了，大米也抢到了，口罩也有了，洗手液也有了，可是呢，囤了很多在家里面，但是呢，仍然这个心里面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惧怕。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里面仍然没有的平安，没有平安。哦，可见原来我哪怕在这疫情当中，你拥有的这一切所有物质的话，你仍然没有平安。甚至呢，有你那个什么，好像 Costco 啦，美国的都推出了一种可以让你在躲在家里面10年可能都不要出门，可以有食物吃的这个压缩的这些食物给你。我告诉你，当你真正拥有这些的时候呢，你仍然不会有平安。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身体上的这种健康，其实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这个平安。内在的平安比外在的平安呢，是更重要的。外在的平安好像容易做到，我买一个安全的房子，储存更多的食物，把这些防护设施做好。但是里面的这个恐慌，里面的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呢？从哪里来？我在24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几天，那么我去到我一个客户家里面，这个客户呢，他我做过他好多东西，然后呢，最后剩下一点，24号去收尾。那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的。然后我就跟他之前有跟他传过一次福音，那么当我24号再去他家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呢，我今天腿疼，然后他说呢，腿疼你知道吗？他腿疼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啊。我问他为什么是不好的消息，我说你腿疼你就多休息嘛。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这个腿疼呢，就说明了医生告诉我，说明我这个癌细胞已经到骨头里面去了。连到骨头里面去的，我听了以后就心里面确实有些难过，因为呢，这个老人家很亲切的，他有70多岁了，40年前就来到澳洲了，在这边念的是化学，所以他从事很多科学的这些有关的这些工作，但是呢，他不愿意接受主，不愿意相信主。我曾经有一次跟他讲了很长的福音，他听了以后都是好像很就是。不抵抗，但是呢，他也不愿意接受。当我听到他说他这个癌细胞到了骨子里去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有些着急了。我就尝试再跟他讲，但是呢，他仍然呢不愿意来接受福音。但是我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他真的失去的那个平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学这个化学的，学科学的，他知道这个癌细胞到了骨子里去了以后呢，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聊起了当时他怎么认识介绍我跟他认识的这个姊妹的这个丈夫的事情。 那么讲到说，他说原来他跟他得的是一样的癌症，也就是胰腺癌。那我知道胰腺癌是一件很可怕的癌症，我知道这个弟兄当时得了癌症以后呢，这个胰腺癌以后呢，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呢就走了。但是呢，这个弟兄得了胰腺癌以后呢，我跟他做见证，我说呢，我看见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虽然呢得了这个胰腺癌，但是呢，他在病房里面，他见到他的朋友或者见到他的亲戚，他就跟他们劝他们要信耶稣，因为他知道他说他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他劝他们信耶稣。我看见他的时候呢，虽然整个人瘦得不成人样，但是呢里面真的蛮有平安。他见到我的时候呢，当时很高兴，因为他跟我传过很多次的福音，我都不信。后来他知道我信主了，那见到我他就很高兴，他说你看龙某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以前不信，现在你信主了，你信了主以后呢，你就得到一切了。哎呀，我为着这个弟兄真的很感谢主。我就把这个，我就跟他讲啊，这个弟兄他同样得了这个胰腺癌，但是他里面真的蛮有平安。那么这个老人家听了以后呢，他就乐有所思，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能够接受主耶稣做生命的救主。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成为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负担。后来我就跟一个姊妹交通，就是认识他的这个姊妹，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这个老人家也能够接受主耶稣做生命的救主。那么既然讲到外面的这种平安或者说环境我们可以容易做到，但是里面这个平安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这么努力的想方设法的去寻求这个平安，那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平安就是福气，大家同不同意？平安是祝福，对不对？你看我们每年在中国的时候会看见很多人在这个门口上面贴上一个对联，出入平安，对不对？那么既然里面这个平安这么难找，那我们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想方设法了去寻找这个平安。你知道每年这个初一十五哪里最热闹？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庙里面最热闹，那些那个头一柱的香被拍卖，甚至有些那些著名的寺庙，它的头一炷香能够被卖到拍到100万。那么有这么多的人来到那个地方，他们想要干嘛呢？他们想要借着这个烧香，借着这个拜佛，能够寻找到内心的平安。可能他们平时呢作奸犯科，然后呢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里面是极其不安的。你看那些犯罪的人，他们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些是连睡觉都不敢睡的，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他们就会想着我花点钱来到这个庙当中去拜一拜，或者我就能够得到心灵上的平安。但事实上真的他们有平安吗？没有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就跟我讲，我们当时信主以后呢，有这个受浸后的真理学习，然后他就跟我在一个班里面，我跟他去参加，他当时年纪很大了，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那时候他没认识耶稣之前呢，他信佛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说他拜了将近60年的佛，但是他说呢，他里面没有平安，他里面没有平安。他甚至多次的想要自杀，甚至得了这个抑郁症。但是呢，他说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是什么？他说他在30年前，他把耶稣也跟这些佛放在一起拜的。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他说直到他说那个后来呢，也就是我们一起在罗素的聚会的时候呢，他说直到后来他真的认识了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里面有了平安，有了属天的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得着的赦免，最得着赦免，因为有了永生的盼望。那么你看，通过他的这个见证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原来那些人潜心拜佛，潜心去寻求这个各种偶像的 那个拜到到处到各个寺庙去拜的人，原来他们里面呢没有平安，可见他们所拜的呢是不能够给他们平安的。直到他后来认识了主，接受了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才有了真正的平安。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一件事情啊，只有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平安。当然了，后来信主以后呢，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的经历，真的经历到主给我们啊许多的平安。那么既然讲到说这些拜偶像不能够给我们平安，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平安，那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平安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平安？平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平安的源头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说，愿是平安的神，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有你们日子在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呢得蒙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得蒙保守，叫我们无可指摘。可见原来平安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们总是问你平安吗？因为他们知道平安是从神来的。以色列人作为神唯一的选民，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听神的话呢，他们就能够有平安，有平不但有平安呢，平安能够带给他们许许多多的祝福。在旧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呢，神就会赐给他们富有。怎么富有呢？土产丰富，风调雨顺，让他们栽种的能够有收获，不但赐给他们可以有这些食物可以吃，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神也赐给他们世境平安，远离一切的刀剑啊。所以他们知道源头，平安的源头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真的啊顽梗悖逆，以至于他们真的失去了平安，2000多年来在这个世界被抛来抛去。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人。因此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坏事情，以至于他们真的就失去了平安。但是我们知道说平安是从神来的，不是人所给予的。那平安是既然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这平安呢？怎样才能够得到这平安呢？那我们知道说神借着，因为我们 这每一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非圣洁的人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就会被击杀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命的，更不用说讲到这个平安了。当我们这个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时候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会像一个重担一样，让我们劳苦叹息，没有平安的，我们也不能够不可能来到这个神面前来接受这个平安的祝福呢。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假期啊，我们这个假期被这个啊世上的人定为是圣诞节啊，是很多的地方都在纪念好像主耶稣的降生，把它称为这个是啊主耶稣的生日。实际上呢，这个12月25号呢，它并不是主耶稣确切降生的日子啊。主耶稣像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呢，你知道说这不是主降生的日子，但是呢，很多人去纪念他，觉得说主耶稣就是今天降生的。我们其实不纪念主耶稣降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纪念他的死，没有纪念他的降生。但是呢，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主的降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他的降生呢，是将什么？是将神的这个恩典，是将神的这个平安带到了这个人世间。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带来了赦罪的平安，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要被击杀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的降生， 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与神恢复这个没有间隔的这个交通。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中保。可能有些朋友们不知道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座桥梁一样的，你从这个岸到另外一个岸，你怎么过去呢？如果你没有桥梁的话，你就过不去。同样的，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呢，人与神之间就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呢拦阻我们可以与神有亲近。啊，有人说我哪里有罪？啊，其实我们如果有时间呢，坐下来慢慢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看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都是满了罪恶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在心里面杀了他。其实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在心里面就已经犯罪了。当你嫉妒的时候，当你恨人的时候啊，其实你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其实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没有平安的。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里面是非常苦的。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恨一个人就是杀人。恨人在神的定义里面就是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可能凭着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去，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得到这属天的平安。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降生有一个重大的目的，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要为我们的罪死。但是感谢主，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他也为我们的罪从死里面复活。很多人可能会诧异，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话，他为什么要死呢？他可以不死的。的确如此，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可以不死的。但是他来到人世间，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为我们这帮罪人死。他的罪啊，他没有罪的，他为我们死，彰显了神公义的爱，神公义的爱。第一方面，神是公义的，如果他不死的话，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罪不得赦免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可能可以拿到神面前去。所以这是彰显他神公义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这帮人落在这个永远的刑罚与沉沦当中，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但如此，我们更感谢主的时候，他不但为我们罪死了，他更是从死里面复活，赐下所应许的圣灵，好叫我们今天每一个接受他做生命救主的，都能够得到他自己属天的生命，得到这个平安。你知道，我们哪怕我们信主以后呢，其实如果我们不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来信靠主的话，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失去这个平安的。但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他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扭转归向他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能够恢复这个属天的平安。在很多年以前，有一艘从美国开往的英国的轮船上面，游轮上面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从美国到英国去。那么在这个船上面呢，突然间狂风大作，海上起了巨大的风浪，哇，很多人真的都吓得要死，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宣教士呢，很稀奇、很惊讶的发现，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面，有一家三口跪在那里平静的祷告。那么这宣教士就跑过去就问他，问这个家长，他说：“这风浪这么大，你为什么不惧怕呢？你不怕吗？”这个家长呢就告诉他：“我心里面信靠我的主，信靠我的主。”我跟随他很多年，我知道他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不惧怕。那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问完他以后呢，就去问他的妻子。他妻子呢回答说呢，我信靠我的主，他给了我永恒的盼望，我知道我即便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去哪里，所以我不怕。当宣教士再去问他的女儿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呢也回答他说，我 原来呢，一个真实的信心呢，是可以不看这些环境的，是可以凌驾困难的。那么后来的宣教士因着这一次的旅行呢，他心里面大得复兴。后来他到了英国呢，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复兴。这个宣教士就是后来的卫斯理约翰。因着他被神所重用，带领很多的人归向主，得到了属天的平安。后来甚至有历史学家这样写，他说英国之所以能够免去像法国那样的留学革命，可能跟这个卫斯理约翰被兴起灭，得那英国能够有属灵的大复兴，有着极其大的关系。感谢我们的主，真的他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就很多的人能够得到那属天的平安，以至于每一个人可以信靠主的时候，甚至让国家都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疫情，我知道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好像这个疫情就越来越严重了。英国甚至出现了这种超级的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出来的，然后有很多人从英国逃出去了，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是怎么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属天的平安吗？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没有借着主耶稣的话呢，我们仍然得不到这个属天的平安。但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你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你知道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你愿不愿意来通过我们的这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去得着这个神属天的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说你从来没有听过神的救恩的，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你是第一次来，好，感谢主。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你听到这个关乎这个平安的信息，知道说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地上面，不论我们环境怎么样，其实我们里面内心的平安是无法被用这个环境来满足我们的。我们里面的这个焦虑，我们里面的这个担心，我们里面的这个惧怕，我们里面的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你不能够用外面的物质所能够来代替来满足的。只有这位赐平安的神，他才能够给平安给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英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不能够被夺取的。这个平安呢，是不是在你风平浪静的时候，不是在你平静安稳的时候，你说我里面真有平安，不是你银行的存款数字很多的时候，你说我真有平安，不是你家里面囤了很多的食物，我现在足不出户，哪怕疫情再汹涌我也不惧怕，不是这样的平安。这个平安来自什么呢？来自当你哪怕你是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这个绝症当中，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弟兄一样，他在绝症当中，但是他里面呢，他有一个属天的平安。这个属天的平安呢，是胜过一切的环境的，是胜过任何的东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这地上不过是我们暂时的居所，哪怕我们今天离开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是没有痛苦的，在那里是没有眼泪的，在那里是没有惧怕的，在那里是充满平安的。如果今天你愿意的话呢，我们真的邀请你打开你的心，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无用的罪人，我们需要得到这属天的平安。我们真的能非常的不可靠，一点点的事情，一点点的这个挫折，就可以让我们失去平安的，一点点的事情就可以困扰我们，让我们恨一个人，让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我们真的求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他自己福音的时候呢，都愿意来到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有机会 让我们可以来听到您自己的福音。主啊，你实在是那位满了恩典与怜悯的主。主啊，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把恩典、真理与平安带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有幸来到您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来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你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与罪，叫你自己的平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